我答应你回来了，我就是你最好的后盾，你身边一个人没有了，我肯定也在后面，你放心吧。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么一个关系。
大家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有这种感觉。朋友之间要有来有往，要有互相亏欠。
大家好，欢迎回来三人行不行，我是小玉。
我是小木。
我觉得大家今天可能猜到我们今天嘉宾是谁了。
欢迎顾峰老师。没有没有，大家好，我是天放。
我们欢迎马总。
欢迎马总。马总一会儿那个结束的时候我们要让本人唱两句作为结束曲。
好的，没问题啊。
天放其实年底很忙，就是从那个喜人奇妙夜结束之后、感觉在很忙碌的过程中突然他就有一个戏要播了。
嗯，是的，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儿。就这个事儿，就是喜人奇妙夜刚录完收到了一些好消息，我们这个戏的导演也是在加紧宣发，
年少
连轴转，他每天都在工作把这个戏终于剪出来了，在还没过年之前就给他放出来了、就很棒。而且是一个跟新年我觉得这种轻松的氛围很合适的一个戏，叫年少有为、
年少有为，我们可以先让我们一直以来的剧情翻译机小木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当然肯定 很多人看了，
对，
一些可能没有看的朋友大概介绍一下。
年少有为就是讲的是一个所有的职场打工人梦想中的公司，梦想中的老板，
哎呦，
裴总，就是裴谦，这个角色是彭昱畅演的。天放演的是谁呢？是马总。马总是马洋、
马洋
就腾达集团的第二把交椅，非常稳，被大家认为给裴总挡过子弹的人，
挡过
原
子弹。
原子弹，对对对。其实按剧情来说那真是啊，你想这马洋大学连四级都没过，然后明显是毕业证没拿着，拿个结业证出来看两天水果摊就直接成总了，这太吓人了。
是这个公司非常好的是老板只想赔钱，然后把员工的福利拉满、不能加班，如果加班就会被老板严厉的警告、老板天天干的事儿就是看下班了谁还没有走，总想赔钱，但是员工们
就反而这个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对呀、热情高涨，他做一款游戏赚一款游戏，因为这里边的设定是这个老板只有赔钱了，公司赔钱了，他个人才能够
对
收入有所增长。
他其实就一个反常规的设定，
对，
跟现实完全相反的一个状态。
是的，
对、
但里面其实揭示了一个挺好的一个道理，就是你真心的对待别人，别人就想真心的回馈你。
嗯，
员工也是，就是说他对我都这么好了，我不把这公司弄起来那我还是人吗？就有这种感觉。
我这一颗不是马总，是黄思博。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黄思博就是这样的人。
黄思博是这个公司里的卷王、
嗯、
马总是一个非常贯彻那个腾达公司从建立以来的叫什么腾达精神的人。我想问一下天放，觉得腾达精神是什么？
他官方的精神是腾则不忘初心，达则兼济天下。但是我觉得个人来说，腾达的精神就是开开心心上班，快快乐乐回家。
哦，
哎，
我看完了之后觉得腾达的精神就俩字、摸鱼。
哎，就是摸鱼。我开的网吧都是摸鱼网。
对，就马总开的那个网咖就是腾达精神最佳的体现，名字就写那儿。
在这个戏里面我一直都想加句词儿，我没加进去。我说你看裴总对我多好，MY 嘛，摸鱼网咖嘛，我说你看马洋网咖、是吧、
真的
是吧，
真是
没加进去、
果然这谐音梗
难受啊。
在我们这儿也吐露了一下，
对，咱们听众能听见就行了。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裴总叫上马洋一块儿去找包旭，在那个包旭正在那儿打游戏嘛、这个其实很多人看了以后都觉得特像花园网吧。你拍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
当时还没有花园网吧。哎，
那这个是你们做花园网吧的一个灵感的一个小来源吗？
它其实不算，我们两个在创作花园网吧的时候是顾腾之前想做一个80年代他们我们去卖 CD 机卖磁带这么的一个景，推了一段时间没推下去，然后他说这怎么办，咱们最后一个别滑铁卢了。我说我想想咱们从场景出发，然后就一拍脑门，我说哎，网吧是不是没在这个舞台上出现过。哎，他说对，然后我们两个就打了2个小时电话，几乎就把这梁子聊下来。
其实你刚才问这个问题，天放还没回答的时候，我就想说，其实网吧好像不是说因为某部戏，我感觉就这个岁数的男孩好像青春时期，网吧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个 充满了各种回忆的地方。
对，就是其实就是八零后九零后对网吧确实是，因为那个时候短视频还没太有呢，我上大学那年大家刚开始用微信，短视频根本不流行。
对
对，所以说没有那么多消遣的情况下，男孩还是以打游戏为主。虽然已经很多很多很多年没去过网吧了，但是还能想象到那个在网吧玩游戏还是很快乐。其实好像快乐的不是说在网吧玩游戏，而是说那个时候很单纯，和周围的朋友们每天在一块儿，就是也没干什么正事儿，
那所以才开心。
对，就那时候也没有压力，就
你看在一块儿干正事儿创牌的时候，
那真痛苦啊！你看谁会写一个创牌尖的故事啊？我的天，
都不是很快乐。
你知道我们创牌尖跟这屋里特别特别像，
对，
因为我们去过，
去过米味是吧？
对，去过很多，
几乎一模一样啊，几乎是。
就是天房进来的时候，可能心里咯噔了一下。
对，你连灯光色谱都很像，就为了让人保持精神，保持亢奋。
但是这儿有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那几只狗
啊，那就好了，
一看就不是。
没有哪些狗在这乱尿啊。
我们每一次去米味的时候，
像动物到动物园了似的。
对，一会儿溜达一个说，哦，这只狗，说，哎，这在节目里看见过。
还有个猫，
哎，这个没看见，下回觉得去看。
甚至还有鸟呢，米味绝对是动物世界，那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全有。
嗯，还有自己从家里带来的。
对，都是从家里带回来。
哇，你有带过吗？
就是，我没有，我还没养宠物。
哦，你会养吗？
我觉得我目前成家之前不会养，因为我觉得责任这个事儿太重要了。对我来说，就我这个职业来说，你看我经常一拍戏拍个三四个月，那我怎么带去啊？那我要交给别人的话，或者是让他自己在家的话，那不行啊，
也不放心。
那太不放心了，那这个责任我觉得我就没负到底。
之前看好多采访，感觉天放私下应该是一个好像比较沉默或者是享受孤独性的那种感觉。
不是说享受孤独吧，就是我不太喜欢出去聚
啊，
对，有点坐不住。我更喜欢在家待着，
嗯，
看个电视啊，刷手机啊，吃点自己想吃的东西。哎呦，这种感觉很好。
打打游戏吗？
游戏玩的少，几乎不怎么玩游戏。你知道我为啥我不玩游戏吗？是因为我太喜欢玩游戏了，所以我不玩。因为我一玩就上瘾。你看我今年都32岁了，你让我现在玩一个游戏，我绝对未来一周做梦都是这个内容，就想玩。
你喜欢玩什么类型的游戏？
都喜欢。就是因为都喜欢，你知道吗？所以说就别开始，我就让自己别开始，开始了就一直玩。
我真是特别遗憾你们看不到天放刚才的表情，
眉飞色舞是吧？
他说都喜欢的时候
眼里有光。
那道光射伤了我。
真的真的真的，我太喜欢玩游戏了。
游戏厂商们，你们听听，想着点我们天放。
哎，但是你确实啊，因为我做了很多游戏的广告，就是我做过的游戏广告，我都会很认真的玩很久，因为我觉得咱收人钱了，肯定是要给人贯彻到底。对，所以说我一般做广告的我都会玩。你知道这个心里就倚仗了，就是我这正事儿，玩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心虚。
哎，我在这里敏锐的捕捉到了一个小小的，我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你是配得感有点低的。
是，我是配得感稍微有点低的那些，
因为就老觉得自己得负责任，然后老觉得得干正事儿。
嗯，对，我总要让别人先舒服了我才。
这个是天生的还是从小？
这是天生的。咱们这代孩子总是家里会跟你说，你看谁家孩子好，对吧，谁家孩子学习多好多好多好多好。我确实听着这样的话长大的，就觉得自己还不太好。
你小时候是那种乖孩子还是？
我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孩子。我真这样讲。
你知道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吗？因为我特别爱看你演的小痞子。就是你演过很多类型，就包括在喜人里边或者在剧里边就演过各种类型的啊。但是每次你不管是助演还是主演，你一以那个状态出来的时候，我就笑到不行，我就觉得简直太逗了。对，所以我就想我一定要问问他小时候到底是欺负人那个还是被欺负的那个。
我说我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童年经历，真是这样的。因为我爸妈都不知道我在外面上学的时候，他不知道我在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老师们都很喜欢我，但是我从小学习就不太好，就是每年级的后20%差不多，然后班的也是后20%， 差不多这么一个学习成绩。
那你们班感觉
代表了年级的平均水平。
对对对对对，大榜第一也在我们班，大榜倒数第一也在我们班，很参差。
那老师喜欢你是因为你很活跃还是？
我觉得老师喜欢我是因为他知道我底色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啊，就虽然说我很淘啊，但是依然挺听话，而且我不会去做就是完全捣乱的那种事儿。就比方说我做的事儿都是对不起老师迟到了。
就是主打一态度好。
对，态度特别好。然后呢你要说我犯什么大错也没犯过。
那你接下茬吗？
接。哎呀我太喜欢接下茬了。但是你知道接下茬讲究一个尺度。你尺度接不好的话会让老师觉得冒犯。同学们也有可能会笑不出来。你这下茬要接的让老师和同学们一块儿笑。这才是最棒的下茬。
一看就很有研究。
但是我从小学初中高中我的班主任都是整个年级最严厉的那个班主任。
啊，你这就是面对了最严苛的喜剧观众。
真就是这样。我们都是最严厉的老师，他上课的时候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就这种程度的老师对我的风评都还不错。然后我爸妈是不知道我是在外面是一个什么人设。
我特好奇，就你家乡，我之前上网查，我对这个名字就感到很好奇，叫
加格达奇。
对，就四个字儿的，我就说这个听上去就像个外国地名。
对，它是鄂伦春语，在这个语中的意思是有张子松的地方，张子松是一种松树啊，不是张子枫的弟弟。
不是不是不是。
你为啥考那么远呢？大学考去了成都？
这是我妈让的。那个我妈觉得考到外面机会多。当时我是想考去一个有海的地方，我当时报了湛江、大连、厦门还有浙江四个地方。最后怎么决定的去四川传媒学院，是当查成绩的第二天早上，这四个学校他们还没给我打电话，我们学校的招生办就给我打电话了。因为你知道啊，这差生啊都会把电话留到自己的。他说那个您孩子有意向报考我们学校吗？我说啊，那有意向怎么说呢？然后我们学校就说，就是如果你有意向的话，我们这边是欢迎您来我们学校的。我说好的，那我知道了，我们家里商量一下啊，谢谢你。挂了。我说稳了，上大学了。就这个了。
所以你跟那个吕岩和土豆算是校友了。
对，吕岩是我们学长。
哦，土豆不是他同班同学吗？是吗？
对，不是同班，但是是同学，我们上大学一块老参加比赛。
你们都是校友，但是在喜人里边组队却没有想着一块儿。
可能最开始刚去二喜的时候我还想着跟他们去组队，当然那后来组织跟我们说我可能会选你们，但是你们在我的第四顺位。我说我那哥们儿，我感谢你的坦诚。我说那我知道了，那就算了。
之前我有一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小红书的内容，我一看有一个大屏，上面是王天放过生日，给我震惊了。
哎，多呀、啊！说了我真是要感谢这帮喜欢我的朋友们，他们做这东西要给我感动死了。我的
真的，
我哪能想到啊，这咋整了多少个城市的，我的天，
这个生日过得怎么样？
哎，太神奇了，希望大家以后别破费。真的真别破费。这帮喜欢我的朋友们很爱我了，所以给我做这些事儿，很感激，真的很感激。
小木去参加那个年少有为的那个看片会，结果发现
枯藤在下边
啊，是对对，
感觉沸腾了就。
对对对对对对，我那五花八门几乎都来了嘛。雨光和明磊他们俩在外地，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厦门，回不来，他们在拍戏，要不然的话他们都能到。这帮好朋友们是交下来，
确实
大家真的就是哥们儿、
是真就是这种。你想呀，和一个人几乎朝夕相伴这四五个月，那挺是难忘的，而且经历的东西很多啊。你们需要一起面对观众们的审视，好的也好坏的也好，这些都是你们需要一起共同去承担或者是享受的，所以说这自然而然我们就变成了战友。对我们来说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说谁好起来了对我们都是好事儿。
而且今年就给我们的感觉是你们整体都好起来，
我们还说真是很开心啊，从当时从爱奇艺追到了腾讯一路看下来的。
对，我们的感触特别深，因为像前几年比如说这个节目播完之后，我们就经常能约到喜人的演员来拍我们的一些栏目，然后今年一约全干活去了、全没时间。 对，但是我们心里其实很开心，因为其实大家有点那种养成系的感觉，就一年一年看着你们这样都特别为你们开心。
他 像刚才你们提到的，就是感觉喜人各方面都好起来，我觉得就是今年我们所有的喜人们，我们发展方向都不一样。
嗯
啊、哦、你看拍剧的拍剧，拍电影的拍电影，上综艺的上综艺，开线下开线下，对，什么类型的都有。我觉得哇，那好棒啊，大家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有这种感觉。
你是特别早就想好了说你是想要拍剧或者是电影？
我没有，我只是说哪个来了我就接哪个。
但你不是做过副导演什么的吗？
是的，我做过副导演，做过执行导演。
哦、嗯、那不就近水楼台啊，会有这种想法吗？
不会，我是那种接受调剂的那种人。我真就是这种，就是老天爷给啥我就接着啥啊，不给我不要。
那年少有为是怎么给到的？
是这样的，年少有为是刘文洋导演，他呢亲自要的我啊，他跟选角团队说你去聊一下天放，然后就给我打了电话，我还试了个戏，然后就没消息了。过了三个月之后，我节目录完了，他说下个月要开机了，能来吗？我说我能来啊，就来了。在这几个月里，其实应该还是见了很多人的，然后导演就力排众议选择了我，所以说我觉得这是老天爷给我的礼物。
你跟鹏鹏之前认识吗？
我们俩之前合作过一个戏，云边有个小卖部。
哦，那个电影，
嗯，合作过那个，但是总共就拍了两三天，但是这两三天就结下了友谊的初期阶段，
然后在这部戏里深入了。
对，
我感觉这部戏里你们都耍起来了。
确实，就是因为关系还都很好。哎，
而且这个戏的那个剧情很适合耍起来，
就是有一种轻松的氛围。
嗯，就喜剧的那种感觉。
给你们讲点幕后的事，很有意思。
来啊。
正常剧组其实就是现场的导演棚里一般都只有导演组的人，比方说一般都是导演、场记、摄影指导、灯光指导啊，差不多了。但是你知道，因为我们刘导是老板，所以说所有制片组的人都在他背后坐着，整个导演棚里面得装20个人。
那你们会有时候也去看看吗？就是监视器前面。
会会会。
挤得进去吗？
很难，只能说很难。因为很多人都在后面，他身后办公啊。但就有点好处，你知道吗？很多事儿执行的非常快。我们组拍的又快又欢乐，整个我们关系处的都特别好，从演员啊到制作部门都是。
那你演这个角色之后，演完之后整体是个什么状态呀？开心？
就是开心。
恋恋不舍。
恋恋不舍。对，我不怎么发朋友圈嘛，我一年能发个一两条差不多。这个年少有为拍摄期间大约发了10多条吧，每一条的文案都是年少有为 go go go。
自己还是很期待的。这两天我看到了一个情节，就是他去开摸鱼网咖，然后有一个歌手来这儿唱歌，陈磊。这个歌手前面的喜剧大赛一年一度的那个时候见过
早安
啊，
而且我跟早安认识的很早。
哦，是吗？
我跟早安认识的时候我们两个都还节目都没参加
啊。那会儿是怎么认识的？
我有一个做说唱的好友叫杨老三，他说咱们一块儿去看我另外一个朋友的 live house， 说我们一块儿去听他唱歌吧。我说没问题呀，我们乌乌泱泱6、7个人一块儿去了，其中就有早安。那个时候早安也还没去说唱比赛，我也没来喜剧比赛。对，我们那时候还都什么都不是，
相逢于微时。
对，相逢于微时。我们还记得彼此那个最初的样子，
最清澈的时候。
对，早安那时候还跟我说，他说我认识你最初的样子还是穿着个皮衣骑着个大摩托搁那儿走。对，我那时候就那样，我在成都的时候每天就骑着摩托戴着头盔穿着皮衣搁那儿走。
你这个打扮在成都街头也挺耀眼的。
嗯，是。
那会儿直接就是酷酷的天放。
对。
我其实看《喜人奇妙夜》这个喜夜二，我对你其中演盲盒的那个特别印象深刻
啊。
老北京
地道河岸操。
因为我当时说还有这种方式，
还有这种演法是吗？
哦，我认识一个北京的那个男孩，他就特别喜欢干的就是盘核桃和串，没事见面聊天就跟我们讲是这个菩提子，这个是什么什么。我说你这俩有啥区别？我看不出来。
这尖啊，那个棱啊，我也不理解啊。我跟你情况一模一样，我这什么区别啊？天天手里咔啦咔啦咔啦的。
嗯，
我们组裤腾杨宇光他们俩天天咔啦咔啦，他俩最喜欢盘核桃了，我的天。
但是你每次助演都让我觉得非常亮眼，真的。
使命嘛，责任嘛，
责任感。
对呀，啊，你豁出去了，帮哥们儿升个番儿，怎么都能升上去。但其实归根到底，它底层逻辑就是观众对你越来越包容了。如果是我一年度喜剧大赛第二季，我去这样演， 大家会觉得你在干什么。现在你上去演，大家会觉得哎，他又来了。所以说喜剧是一个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吃国民度的这么一个职业。
嗯，
当大家预设了你好笑，你只要坐在那儿你就已经好笑了。所以说喜剧是最漫长的一个演员类型，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需要让你的国民度越来越高，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大家觉得哎，这小子挺幽默的。当他有了这样的心理期待，你做什么都可以。
所以你现在就是把自己完全定在喜剧演员？
倒也不是，就甚至没有，因为我期望我能演像民兵葛二蛋啊，就这类在泥巴里的角色啊。
但是其实像你说的，有了一定的这种国民度和大家对你的印象之后，首先可能找你的角色肯定都是带着这个喜剧状态的。以及你看，其实像那些咱们之前看的这种宋丹丹啊什么，就他们真的去演一个电影的时候，他就算不是演喜剧角色，大家也会笑出来。
但是就看你看这个事情的角度是什么样了。在我看来是好事儿。那网上还有一条词条叫喜剧演员演正剧就是降维打击，对吧？有很多喜剧演员那演起正剧来太厉害了，赵本山老师、范伟老师，这不用说了吧？
对，
这演起正剧来那就是无敌的。所以说这对我来说他形不成阻碍。
范伟老师我们之前是聊过的，范伟老师他有一点，他说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在演喜剧，我其实每一次都是他，每一次他觉得都是一个在一本正经的演这个人物，但是观众会觉得好笑，他不会预设说我要演
这地方是个包袱。
哎，对，就是说这个地方我要逗人笑。他的那种我感觉啊，就我也不是一个特别内行的，我就感觉他那种方式吧，他不是一个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不是赵本山，赵本山是可以也可以这样子的，但是赵本山老师那个流派的，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演员就是那样子的，但赵本山是可以在那边也可以在这边，范伟是这边的。
明白，完全我理解你说的意思了。
嗯，
其实就是舞台和影视是两套。舞台我可以预设这个地方是个包袱，因为大家给我及时反馈这个地方会笑，所以说我们叫照包袱演。但是影视我们是看不到反馈的，所以说你只有演人物，你在这个人物里你做出任何事儿都是你这个人物应该做的。所以说范伟老师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啊，他就是在演这样一个角色而已。这个角色比方说范德彪，我范德彪就是要这样做，我范德彪就是要这样说话，有这样的动作，那笑是你们的事儿。我演的是范德彪这个角色。
对，你也是看范德彪这个。
我其实看的少一点，马大帅我看的其实还真少一点。你知道我还喜欢谁演戏吗？
谁呀？
于谦老师
啊。哦，于谦老师演戏也不是那种说我要抖个包袱。
于谦老师演戏贼好看。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戏叫老师好？
看过呀，我们还聊过呢。
我的天哪，那时候我还大学刚毕业看那个老师好，我说于老师怎么演戏演的这么好啊。我的天哪。我特别喜欢于谦老师。然后呢你知道我做过一件什么事儿？我在做导演助理的时候，2016年还是2015年在北京拍戏，那个时候我就听说隔壁的那栋别墅于谦老师正在那儿拍戏。我当时就哇，怎么办怎么办。当时我穿的也很剧组啊，脖子上这个也带对讲机，耳朵上挂着耳机，我就偷偷潜入了另外一个剧组那个别墅楼门口的那个场务老师们看了我一眼，说这个人没见过，但是也戴着耳机，一看组里了就没勒我，我就进来了。我就抱着膀在那看于谦老师演戏，演完了之后他进休息间的路上我就找到他，我说于老师我能跟您拍张照，我太喜欢您了。他很疑惑，他看着我，他说你是咱们组的。那时候我也实诚，我说我是群众，我是人民群众，我就是喜欢您。我想过来跟您拍照。他说哎呀那不行了，那我这身上还穿着戏服呢，那您拍了之后我这
剧透了
不好交代啊，就没拍成。哎呀那个我遗憾懵了，这都过去十多年了我还遗憾呢。我真的很喜欢于老师。
那后来你也被大家认识之后，你碰着
没碰着过？要碰着的话我一定跟于老师讲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已经跟那个岳云鹏老师说过了，我估计过段时间他能转达一下。
你可以跟导演讲一下，跟刘文阳导演讲一下。他不是拍过赘婿吗？
哦，对对对，
他身边都是跟于谦熟的。
对，
那马老师跟于谦关系
也是啊。
对，我身边都是。
对，马东老师不是给于谦打电话吗？发布会的时候。
对对，我真的喜欢，我真的喜欢于老师。就于老师幽默淡淡的，也很有趣。
他生活也很有趣。
对， 说到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我跟裤腾之前在舞台上不经常说什么团长团长夫人吗？
嗯，
其实我们两个心里倚仗就是这个
啊，
就是因为于老师，我太喜欢于老师了。他之前说那个相声皇后嘛，是吧？
对，原来在这儿文脉相通的对仗了。
对，
那于谦老师还当大阿哥呢。
对对对对对，这是我的心理倚仗，我觉得这个事儿很搞笑啊。
嗯。天放后来好多人认识你之后，你会有微微的所谓的偶像包袱吗？
比如说比赛到了一个焦灼的状态，大家都很紧张
哦，神经都很紧绷。
那会儿我们就跟你约，或者是跟库腾约。
我跟库腾呢，如果你在比赛期间过来约，对我们来说没什么不一样的，心态上和什么上都没有任何变化。
这个太好了，
嗯，这个我俩真是这样。
哎，你俩怎么做到心态能这么平衡？
因为我们俩本来就没抱什么希望。因为大家最看不上就是我俩，
我觉得你俩能力都在这儿，为什么刚才你说大家都没太看上你俩？
可能是我们风格化
没有那么鲜明。
对，一是没有那么鲜明，二是说脚上的泥巴太多了，就是泥腿子嘛。
啊，
我们两个有一个喜剧理念是这样的，我就先不代表裤腾了，我的喜剧理念是这样的，有些人的喜剧方式是需要让别人仰视的，我和裤腾呢是让人俯视的，
就把自己放得很低。
对，我觉得得把自己放低了才能让观众笑得出来，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笑，
嗯，我觉得你其实就是心挺重的一孩子。
挺重。
就是你第一次感受到外界的敌意大概是什么时候？
其实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
嗯，
一般是对你们的负面是哪方面呢？
很多吧，对我们俩的负面真是尤为多。为什么我特别受不了别人说我帅，就是因为首先我自己就没认过这个事儿，其次我还收到过一条私信，很有意思啊，上面第一条是，哇，天放你好帅，我最喜欢的就是你这种，然后下面时隔一段时间大家开始风向变了的时候，大家开始骂你的时候，同样一个人他给我发的第二条私信是，王天放你个 你怎么还不
啊，
就这样。所以说我只接受客观存在的东西，主观的我都不接受，
嗯，
当然我会感谢大家此刻对我的这样的夸赞。
那所以你去让自己调节面对负面的
方式就是不看，
方式
还跟我挺像的，
长按不感兴趣。其实你想这几年经历下来，我觉得有一个我自己学会的一点吧，就是你发现有些人对你的恶意是无来由的，
对，
他就是想骂你，哪怕你做着百分之百好了，他也会骂你的，你还没招，你真没招。
嗯，我觉得你跟那个库腾你俩心态都挺好，
库腾感觉更胜过你心态上，
他心态更好一点，我觉得跟他们两口子比较稳定，然后他们两个有很多事可以互相参谋，这个有很大关系，一个好的夫妻关系就可以决定很多很多事
儿。像你俩性格好像一开始就是完全不太一样，
完全相反。
那跟他就是当了这么多年朋友，你觉得他对你肯定是有影响的吧？
有啊，比方说他喜欢送别人礼物，
嗯，
同时他也会要求别人送他礼物。啊，我在他身上学到这一点是最大的一点。
嗯，
朋友之间要有来有往，
嗯，
要有互相亏欠，
嗯，
只有互相亏欠了才会走得更远。
嗯，
这个好像是真的，我这两年突然发现了，
情感就是要互相羁绊，
要互相，对，
嗯，
就不能说是你对我好我得赶紧还回去。
嗯，
其实我最开始一直是这种人。
哎，好多人其实一开始都会这样。
对，就是你对我好点，嗯，我恨不得我马就是，比方说你给我一千，我马上还你一千二，我千万别欠你，你千万别让我欠你，
嗯，
这是我日常所期望的。
嗯，
我跟库腾认识这几年之后呢，我就想到你给我一千，如果我没着急给你那一千二，我撑个一两年，我给你三千，那么在这两三年里，我们关系是不是会好？
嗯，
对，就是这个是我在思考也在学习的一个过程。这个朋友之间真的会互相影响，他还是影响了我很多东西。
我以前也会有一种想法，就会跟你最开始的时候蛮像的，
是吧？
就不想欠别人。
对，
但是你就是说这个情分吧，有的时候就是你在我在这儿计较这个一千和一千二的时候，可能对方觉得我没有拿他当朋友。
对，这个就是裤腾教会我的，他的行为就是这样的，他都不在乎这些。
就如果说是这样都要还清的话，那感觉自己可能只能做个孤家寡人，
嗯，
没有太多的朋友，一个小的事情我亏欠别人也好，或者是别人亏欠我也好，这反而是一个情感向的来回的一个交互。
嗯，
我觉得可能是东亚比较那个什么吧，
嗯，
西方人可能是喜欢说什么事儿都算得特别清楚。 然而就把这个情感也算得特别清楚了。
因为中国人其实有一句话就是叫礼尚往来，那这礼尚往来看你怎么去理解。可能我们从小被教育的就是，尤其家人说你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如果别人给你了你也要还给别人，
同样的价值的东西。
对，所以大家从自我的那个角度出发的时候都会觉得，因为你给了我1000，我为了表达我对你的尊重，我可能甚至赶紧给你1200。但是就像刚才小木说的，那可能当你成为对方那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刚给你点你就还给我是什么意思。
嗯，
大家可能站在角度不一样，
对，
是看那个事儿的问题不一样。
对，但是我最近又进化了，我不再因为这些事儿思考了。
啊，
我觉得只要我动作不变形，
嗯，
我怎么样做让自己舒服我就怎么做，
自洽了。
对，哪怕就我现在就想还你1200，我就还了。你也别让我再想说我还你1200之后你会不会觉得怎么样，如果你觉得怎么样了，你就再给我1400。
我刚才其实特想问的还是像刚才说于谦和郭德纲，可能他们俩之前长久的营造的氛围，有一度大家一直认为他们两个就是最好的朋友，因为他们一直在他们的相声里说，哎，这是我最好的兄弟或者怎么样。但是后来可能时间再长了，然后以及开始又做综艺什么，大家会发现，哦，其实他们两个更多的是一个合作关系，可能到现在这一步他们肯定是彼此很重要的。那你跟库腾就是因为你们俩也一直在一起，大家也是觉得你们两个就是最好的朋友，那其实现实中你们两个是吗？
我这样讲哈，
嗯，
他一定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但是你知道好像人没有办法和任何人在任何角度都契合。我跟库腾经历了这么多，如果是二喜阶段，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我们是彼此最好的朋友，真的，因为我们经历的东西太少了。朋友关系变得越来越好，有一点关键的因素就是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
对，
我们一起荣辱与共了，我们一起经历了太多东西了，一起挨过夸，一起挨过骂，一起看着身边的人迎来送往，这其实已经说明了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嗯，
但是确实我们可能工作之外那些在一块玩没有那么多，跟性格也有关系。你就比方说我现在玩的很好的还是那3年级的朋友，
嗯，
我们俩在一块儿是别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那种，我俩在一起一天都不说一句话。对，
就坐着
在一个房间里我俩一天也没说一句话。
那我觉得这个是友情制高点。
对，我们俩真是那种，就是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其实都这样，但库腾就疯了。如果我跟他合租啊，我要一天也没跟他说一句话他就疯了。他会在历经38天左右的时候临把菜刀冲到我屋里给我剁了。他肯定是这种人。对，他需要身边有大量的朋友围着他，但是我肯定不会是这个
围着的这个，
我绝对不会是。
明白。
但是如果他身边一个人都没有的话我会去陪他。
其实人到我们这个阶段是有不同维度的朋友的。
对对对 对, 对、
哦、
是，
他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朋友，
嗯，
但你要说寻求一个最高级他是我最好的朋友那肯定谈不上。
嗯
嗯，
怎么这个最，你甚至让我说我都不知道是谁。你现在让我说我都不知道是谁，但我知道他一定不是那个最，有可能这个最这辈子都不会再出现。
嗯，
对，
我懂这个感觉，
对吧？
这确实是大实话。
对，成年人没有办法给一个最了，对吧？我们18岁的时候我可以说我永远爱你。
嗯，
但我们今年了，我虽然不大，32岁，我也没有办法说出这个永远，也没有办法说出这个罪了，
因为那不是真实吗？
对，我现在就是想说实话。
是，
对，就是我现在无论做什么或者是说什么，我的核心目的都是为了让自己高兴。我有一点就是我如果说了不是实话的话我自己难受。
哎，那你觉得你这样的性格在这个行业里边
不好，
就是吃亏吗？
虽说吃亏，
嗯，
但是你也不会被很多东西所裹挟。
对，
裹不着你，
虽然吃亏但是得到的东西
也会少一点，
实在的少一点，但是是实
在
的，
嗯，哎，对对对，
没什么虚的，
能抓得住呢，这是我最想要的。
嗯，
我之前老形容自己，我说自己胸无大志，就是我没说想做多高飞得多高啊，说你想拿到什么呀，我都是能拿到保护好我已经得到的，如果能再往上走一步就是好的，
嗯，
再走一步那就更好，我真的心态就是这样。
我其实觉得你能够在演员这块上面拿到你想要的，就是明明葛二蛋这样子的角色。
嗯，真的，我真的希望。
我们见过很多演员，然后很多的那个科班的非科班出身的那个气质差不多，我觉得我俩差不多能判断出来这个是在这条路上会怎么样。
我确实是我推掉了很多不适合我的戏，有很多很棒很棒的戏我推掉之后会思考一周， 我到底这样做对不对，就是我觉得那不适合我，我怕让观众失望、
嗯、
真的是怕他们失望。
你是怕他失望还是说这个你其实不想演，但是你知道可能演了也还是可以的？
是这样的，我觉得我驾驭不了，就是你比方说年少有为，
嗯，
马洋找到我，我觉得我能驾驭，我能演好、
嗯、
但很多角色找到我，我觉得我演不好。
包旭找到你，你觉得能驾驭吗？
可以，但是我觉得我会跟导演说这不太像。我曾经有一个剧组，这戏已经播了，我就不说了，这个戏播得非常非常好，里面有个重要的角色找过我，然后我去面的时候，导演说怎么样，这个角色看了没，我说看完了，导演咱们剧本什么什么都特别特别好，但这角色我可能演不好，我说这角色不是我，我说导演 我这个可能就不演了。他说那你觉得这里哪个适合你，我说这哪个都不适合我我说导演以后有适合我您一定要找我呀、
嗯、
我真不是凡尔赛，我怕让导演失望，怕让制片人失望、
嗯、
我怕让这个市场失望，就大家说哇你演这么个玩意儿你也没演好，我下次不找你了，就是我要接，我要接一定能全是好的，在我能力范围内我要做到最好的我才能去接。
对，
如果我努着上了的话，走一步看一步，我说我先上，你别管我先演的好不好，我真演一半让人给退了，我的天哪，那太难受了吧。
那天王你啥星座？
摩羯。
哦，
我想了很多，当然我不知道这多是有用是没用，
就你愿意为此放弃一些看上去是可以被称作机会的这种东西。
对，我自我认为我很清醒、
嗯、
我很客观，但其实你换一个方向也可能说是。
我特理解这个，就有的时候我也会像你这样，我可能就会干一些我认为很稳的事儿、
嗯、
但是有的时候你会看有些人他就愣上了，他就
成
了，
就
成
了。对
对，
我那个推掉之后思考一周就是思考这个事儿。
我有一个好朋友，我经常形容她就是一个在刀尖上行走的女人，就是什么都愣上，
什么事都愣上
但人家就是命好。
我真佩服这种人，其实不是命好，是真勇敢。
但是后来我又发现什么，我觉得我这个人啊不能干缺德事儿、
啊。
我稍微有一点小邪恶的内心或者是干点缺德事儿，我之后必倒霉
啊，
我就得老老实实做人。
对，就得是身正不怕影子斜。
对，就你心里特有底的时候，
对，
你的人生就好走了起来。
对，
所以我特别理解你，就是比如说他演一个角色像这个马总这种，他驾驭的很好，哪怕是有一些负面的声音，他可能就我不看，然后我 也不影响我、
嗯，
但是他真去演了一个他觉得不配得感的那种，他自己觉得自己没演好的时候，哪怕有很多人说好，但是但凡有一个人跳出来说不好，你就陷进去了。
对，尤其演戏的事太需要自信了，如果这个角色我没诠释好，恰恰观众也觉得你没诠释好，那这个对我自信的打击可是毁灭性的。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儿，我也不想看到监视器背后导演失望的眼神。我永远是想，我演戏的时候，尤其是需要我演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色的时候，我大部分都是演完了，导演在监视器那边笑，我在现场都能听到，这对我来说，这个信心一下就上来了。但如果我没演好，我真走到导演朋友身边，我看到他就那样一个很勉强的一个笑容的时候，我不行，我作为一个演员来说不行。
而且当这个信念崩塌之后，后面就好不起来了。
我不希望让喜欢我的人失望。
嗯。所以其实我能判断天放在生活中就是一个给人很靠谱的感觉，嗯，大家肯定对你的信任度是很高的。
对，我不答应是不答应的，我答应你的事儿肯定帮你做好。比方说就是身边有很多老友啊，或者是谁谁托你要个签名照啊就这拿小事来说，
嗯，
我不答应我会跟他说，因为我现在在外地，我手头上没有什么，我公司那儿也没有我的照片什么这个那个的，所以我不能给你。如果你可以等的话，我会在一个月之后我杀了青回到北京，我亲手签完了之后我亲手给你寄，我会解释这么一大堆，
并且一个月之后你肯定记着这事儿，
我会在备忘录里背上，对，
千万不忘这个事儿，
绝对不会忘，答应了绝对不忘。但一旦我不答应或者是我说再说吧，几乎就是拒绝。
大家以后都有点眼力见啊。
比方说裤腾说那咱下周吃个饭啊，我说啊行行，
再说吧，
到时候看。
下一季喜人再一块上
啊，
再看吧，
再看再看再看。好哥们儿 ，OK 哥们儿，再看啊，再说。
但他说完再看，一死也白咧，他也去了啊，是。
其实这他也没有死乞白赖，反正就是他说想来，然后我也结合了诸多的想法，
嗯
啊，说再干一年，我说行，
嗯、
干。
哎，那我好奇一下，如果还有下一届的话，
我肯定不去了。
真坚定呀，顾腾再叫你，你也不去了。
他不会叫我。
他也不去，
他也不去了，
他也不去了。
对，就是除非是助演，他可能会去，但我觉得他不会再去了。就算他要去，他也不会再叫我了，叫我去了，因为他自己觉得他的额度在我这刷光了。
库腾还是一个有边界感的人。
我跟你简单讲一下，我了解库腾了，现在我真的很了解他。我们两个第一期、第二期录完，其实还承受了很多东西啊，也很荡啊，
嗯，
状态也不太好。库腾找到我，他说：“哥们儿，我对不起你，我把你叫回来了。”我说：“你千万别说那些，我答应你回来了，我就是你最好的后盾。你身边一个人没有了，我肯定也在后面，你放心吧。”结果我们最后的结果很好，库腾得了冠军之后，他过来跟你说：“说怎么样，哥们儿？”我得会叫你回来了吧。
这个人
他就是这种纯这个小孩脾气，过程纯小孩脾气。
那你之前做那个导演助理，你觉得对演戏是有帮助的吗？
他肯定有，因为我觉得第一步挺重要的，你得知道整个剧组是怎么运作的，以及监视器背后的导演是在看什么，这个是我觉得第一步挺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可以穿那身打扮去隔壁找于谦，
来找于老师看于老师演戏啊。
所以你看天放从小到大他都很统一。
哎呦，好像还真是，哎，真是，哎，确实我从小挺喜欢逗大家笑的，逗大家笑会让我觉得有一种很大的满足感。我真的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把郭老师那个叫我这一辈子那个相声完整复诵一遍，和我的同桌一会儿在台上演。小学三年级
书都背不下来，然后这个就可以全文背诵。
对，说人倒霉什么吃糖饼烫后脑勺这一段我整个全都 copy 下来，然后在三年级的时候在台上给大家讲。所以说你让我说我能不喜欢，太喜欢了。
你父母对你现在事业的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认可还是怎样？
他们其实一直就是你怎么样都行，你现在很好那当然最好，就如果你没那么好也无所谓。我因为跟他们也很少探讨我的工作，他们确实一直都不知道我在外面干啥。真的，我喜二演完了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干嘛，那个喜人情月第一季播完了他们才知道我在干嘛，我爷爷奶奶是今年才知道我在干嘛。
那我觉得你们那个小陈的人今年都能知道你在干嘛。
啊，
那现在回家过年吃饭还来一段 那种吗？
哦，现在可能会拒绝。
是你成长了。
是我成长了，但是他们还是会要求。我老姑前两天过生日给我发一个微信，说二婶元旦快乐，你给老姑唱个歌吧。
他一唱一首什么什么，不是唱犯错就说明他还是没有冲浪。
哎呦啊，我给他回复是元旦快乐，老姑你可别整我了，哈哈哈哈。我老姑回复的是我侄儿寡淡呢。这跟寡淡有什么关系？谁没事在微信上给人唱歌啊？
二
是冲浪
还是冲浪了？
我真崩溃了，我们家里人边界感怎么那么差呀都。
所以你老家那儿不说寡淡是吗？
不说不说。
因为寡淡这个词在四川方言里是个方言口语，寡淡。
寡淡
就是指你吃的那个。
会吗？
你的那个菜没有什么味道，没有太多的。
会这么说吗？
相信我会的。
看来成都本地朋友还是少。
哎，但是我不是哦，我大学室友可是正儿八经的二环里正黄旗成都人。
成都以前那个住过叫满城嘛，少城满城，啊，就确实是有那个满城。
哦，真的吗？
真的真的，
啊。
你郭德纲的那个还是听得少。
是吗？
对，当年有一支是派到那儿的那个
驻
军，驻
军，
所以他那儿的茶也是那种大碗茶。
我说的嘛，这个真是学到了这一下。但是确实成都二环里的口音，我那个大学室友就是二环口音，就是
培训了十年，
喜欢舌位很靠后啊。点炒饭。
哦，这句话说的是巴适。
哦，吃过面，吃二两面。
天放一说这个耳溜的感觉又上升。
但是他如果说不看他刚刚的表情的话，纯听这个话的话，你倒没有这种感觉。
嗯，对，你得看表情。对。对，
给大家留个悬念。
对对对，画面到时候我同步在各种社交媒体上。
请关注天放自己的社交媒体。
你后面有什么那个拍戏的计划没有？是不是感觉像喜业二结束了之后来找你们的包括库腾啊什么的这种影视剧的就更多了？
那就是多了。
多的类型是什么呢？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演喜剧或者演爱情，距离我的民兵格呢又差了一步。
演爱情？
演爱情很怪哈。
你可能演那个求婚一百零一次吧。
哦，还是对标的博哥吗？
所以其实天宝刚才一直强调说演帅的自己接受不了，然后演爱情的
爱情是这样的，就是你爱情你得分什么样呢？那你不能说你像我这种长相平平的就不能有爱情啊，那就有点太残忍了吧。所以说爱情我可以接受，
嗯，
你就看怎么个爱法。你让我像 F4 那么下车，微风吹拂我的刘海，那我肯定不行啊。你要是让我正儿八经的谈一个恋爱的那种 OK 啊，这都属于我能接受的，脚上有泥巴的是可以的呀、
嗯、这个词又出现了。这你自己想的？
自己想的。
哦，啥时候想出来这个形容的比喻的？
这几年吧，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具象化的一种形容方式，可以让人很快明白我要干嘛。因为我脱离了生活的人脚上是没有泥的，他出门就坐车，下来就坐地毯，对吧？哪怕走的豪华商场他也是一尘不染的，所以说他的脚底始终是干净的。但我想演的角色是脚底上始终有泥巴的。
可以理解为就是还比较想要演现实，
现实题材，对、
哎、
现实主义、
嗯、
我觉得我适合这样的角色。
古装不太喜欢，
主要是因为我古装扮相太丑了。ugly 丑陋的，对，因为这个不去演。如果我扮上了也帅，我肯定演。
试过装吗？
试过，
肯定试过。
见过才说丑啊。没见过之前就不说了。
没见过之前还是决定去试装的。
对，我的天，
我觉得你得给他讲讲王骁当年看见那个三生三世。
王骁是那个王骁吗？
嗯，
哎呦我好喜欢他。
那会儿三生三世播完之后，我们在他们家附近可能聊了很长时间，他给我讲了他去试装的心理历程。他说他过去之后自己扮上了，还觉得自己仙气飘飘，
他给自己做了心理建设。
对、
嗯、
然后转眼旁边这屋就是东华帝君
老伟光。
好家伙呀。
信念瞬间崩塌。
那肯定是啊。哎呦我太理解他了，我的天哪、哎、但是我觉得萧哥贼帅，他跟倪妮老师他们一块拍那个戏，他演他的上司，哇，魅力帅啊。
所以天放我觉得你行。
我行吗？
我不是说你演那种超级无敌大帅哥行，我想看你演爱情戏。
行。
因为从女性的角度，你是给人一种安全感，那种安全感在很多女人心里是帅的。
你可以走人夫路线。
人夫路线。
举个例子，类似白客。
哦，
对，
其实会去想尝试这种。哎，我特喜欢看爱情片。
啥爱情片是你喜欢的？
哎，我都喜欢。花束般的恋爱、建筑学概论、内在美，包括假如爱有天意、当男人恋爱时。
哇塞，如数家珍。
我真的很喜欢看爱情片。
我觉得内心敏感的人是很容易被那种情感牵动的。
对，我喜欢看爱情片和战争片。战争片喜欢看的原因是因为我每当看完战争片的时候，我都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嗯，
这个不是虚话，所有战争片我基本上都看一遍，就是看完之后心里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幸福感，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觉得很幸福。好像大家伙总会在生活中发现很多不如意，但看完这样的电影之后，你说原来的人是经历那样的生活。
刚你说这句话之前，我内心就冒出来一句话，就感觉你看战争片特别像一个疗愈的过程。
对，就是哇，大家付出了那么多，我们现在才过了一个比较平稳的生活。我只要出战争片我必看，出了就看，出了就看，出了就看。
那除了战争片，我们还要给你推荐一个太平年。这你看完更会珍惜现在的生活。
是吧，他讲的是
五代十国、
哦、
乱世。
嗯，那更是那样的、
嗯、
但是重点不在这个啊、
嗯、
就是他真的是拍得很好，古装正剧，然后里边的每一个演员都很棒。
其实我在家没事就看看这些东看西看，都学习的过程。我觉得是能找着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三板斧，三板斧挥完火了就火了，没火就等下次机会再把这三板斧挥出去。真就这样一直挥到你
被大家接受。
对、
嗯、
那我叫李飞，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2020年就开始喊了，一直喊到26年，今年才算喊出来。我哥们多不容易啊，那老李飞啊。
我是李飞，还有没有脊椎。
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是我不想说这个没有脊椎，因为我觉得不太吉利。我老感觉我哥们这对身体可不好了，我就每次我说的时候都不说这句。
哦，
他自己说的时候我心里有点憋了。
你没给自己整这么一句？
没整。天放天放，哎呀拉倒拉倒，接着接着。
春节的安排咱是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帮喜人每次在节目录完的时候基本都是在快过年了， 对，都是在筹备春晚的过程当中了，我们所有人都在努。
嗯，
对，所有人都在努。其实你网上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喜人这几次都往央视跑嘛。
对,
对，他们说喜人奇妙夜总决赛将在央视举办。
哎、
其实是这样的，春晚的舞台是我们所有这帮喜人们梦寐以求的舞台。
嗯，
我们会不遗余力的往那冲，至于结果怎么样，大年初一再说吧。
24年库腾上春晚的时候，当时你啥心情？
我是为他骄傲的，当时那个开不了口找我了，因为我不也在那儿吗，他们肯定会帮我想出一个方案让我上去再来一下。
嗯，
哪怕不以这个小混子的形象，他们一定会让我这样做的。但是我说算了算了，就别弄了，因为首先这样一个形象不适合春晚，其次我去了那一下只会给朋友们增加工作压力，他们还要专门为我来想一个角色，为了雨露均沾，为了让一个都不能少。我说那就别去了，等以后有机会再上。对，所以说这个不是说人家央视没让上，或者是团队没让上，是我自己主动没有上的，这个替他们说一嘴。
你还是一个特别不想给朋友添麻烦的这么一个人。
对，千万别让我给任何人添麻烦，我怎么着都行，千万别可着我，我可以可着任何人，但是所有人都别可着我，求你了，你可着我会压力得大。就比方说如果我自己吃饭，我就吃碗面就很开心，但如果我要和朋友吃饭，结合你的身份，我是不是要找一个静谧性好一点的，对吧？你喜欢吃什么东西，不喜欢吃什么东西，吃完之后你觉得 OK 啊，我订这个地方你会不会觉得 low 啊，就一个微小的决定就会让我心里出现100个问题，我解答完了再去和你吃一个饭，所以就让我觉得很累啊。
所以不想参加饭局。
对，
尤其不想组织饭局。
对，
真的是想的很多。
超级多，所以说真的很累啊，不想啊。
我要那个绕回来一下，
刚才天放不说了吗，他就爱说吉利话。我们这期我觉得咱们怎么着都是沾了一个年味儿嘛，
嗯，
在这儿然后有那么多人喜欢天放，
嗯，
天放给大家说几句吉利话。
行，我觉得2026年了，它是一个很棒的年份。咱不说网上都说这是一个火年吗？火年就是说你做好事儿，马上你的福报就来了。所以说26年希望大家多做好事，这样的话你们就会开开心心的。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自洽，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在这一年收获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以为有要有梗
啊。真的要有梗吗？喜人奇妙夜不是已经结束了吗，非得有梗吗？
特别实在的祝福。对对对，我觉得真的是很接地气的祝福。
刚刚已经问人有没有梗，这又拉回了米味的创牌间。
对啊，我天哪，我一下就又有梗的焦虑了，幽默焦虑。
我觉得不用 有焦虑，因为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已经预告了，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在天放的歌声中结束。
什么不是代表我的错，没错不是唯一的结果，我只是还没有想该怎么对你说。
既然你并没有犯错，为什么还要采访我？好朋友们，下次再见，
拜拜拜拜。